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 WebSphere Boston Server V6.2 性能调优之一调优参数介绍电话会议。所有与会者的通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今天的会议已开始录音，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会视今天的会议，有请今天的主持人高明先生，请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WebSphere Process Server 中国地区二线技术支持小组的高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讲座的主题为WPS V6.2 性能调优的一个讲座，这是性能调优的第一讲，主要介绍一些主要的调优参数。好，首先呢，我自我介绍一下可能有些客户呢不太了解我，那么我呢从事WPS 二线技术支持工作有3年的时间，主要负责中国地区以及亚太和全球的WPS 的技术支持工作。好，有比较丰富的技术支持经验，所以呢今天的讲座呢也主要是根据我们在我们小组在这些年来总结出的一些经验，然后主要呢跟大家分享。好，然后现在进入今天的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主要呢首先介绍一下系统调优的基本的方法，然后其次呢分若干个章节介绍一下各种与性能相关的一些参数。那么我想实际上 WPS 呢是基于 WAS 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很多参数实际上都是跟WAS 相关的一些参数，那么它们主要是被 WPS 的相关的组件使用，所以呢调节相关的参数可以极大的提高 WPS 工作的性能。好，最后呢我还有总结以及问答环节。好，进入下一页。在第三页呢我首先介绍一下 WPS 系统调优的方法。所以我想这个系统调的方法呢不但适用于 WPS， 可能WebSphere 的软件呢都可以适用。那么实际上系统调优呢是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呢当我们初次安装 WPS 的时候，实际上WPS 里面都会默认设置了一些参数，那么这些参数呢可能主要是可以运行基本功能为主，那么如果想获得一个合理的性能就需要反复的进行一个调整。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主要的一些调优的参数点，然后设置一些初始的一些根据经验也好，根据一些指导也好，设置一些初始的参数，并且呢进行一些系统测试。那么在进行系统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去监控这个系统，获得相关的性能指标。然后呢当然我们事先呢首先要明确我们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指标，那么我们每个小时可以处理多少个 transaction， 可以多处理多少个流程，那么这是我们期望的。那么与这样呢就可以与我们获得的实际的运行的这些性能指标进行对比，然后判断呢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些调优，那么要根据相关的现象相关的性能指标，然后找到合适的适用的参数进行调整，调大或者调小。当然一般来讲初始的参数一般都会偏小，所以我们可能需要适当的增加某些参数，然后解决一些瓶颈性能的瓶颈，然后呢进一步的测试调整。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反复循环的一个过程，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目标，然后最后获得一个合理的性能。好，下一步呢我们就主要就是直接步入主题，就是我要今天介绍大概七八个吧相关的一些基本参数，而这些参数呢都会影响到 WPS 运行性能。那么当我们进行系统调优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些参数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来获得满意的性能。 那么首先呢是关于 WPS 追踪和日志的调优的相关参数，那么这个呢可能就相对比较简单，那么我在这里就简要叙述一下。那么首先呢就是关于追踪，我们平时也称为 trace。 那么 trace 呢实际上当我们进行系统调优的时候，或者是要想得到高性能的这种运行的时候，尤其是在生产系统中是就是不要开 trace。 那么 log 呢我们建议log 呢实际上是就是由于是有利于就是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 log 我们首先可以进行初步的分析，所以呢 log 呢system out 这个文件呢我们是可以进行初步的设置，默认的话是其实等于 info。 那么当这种情况下呢 system out 会打印一些基本的信息，这时候 trace 是禁止的。然后只有当 sir 等于 fine 或者是一直到 sir 等于 old 的这个过程中，然后 trace 这时候就会被相应的开启。那么如果是新等于 info， 如果新等于 info 呢还就是比较多的话，可以设置相应的sir 等于 config 或者 sir 等于 detail。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获得相对 info 更多的信息，当然也可以设置 audit warning severe 和 fatal 致命的，然后减少相应的信息，只获得关键的信息。那么关闭日志或者trace 追踪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 IO 带来的性能下降，尤其是当我们进行需要观察某些关键的这些性能参数的时候，希望先关闭 trace， 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带来性能的这种变好。如果是一般 trace 呢都是在于就是分析一些function 就是功能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可能关闭 trace 和打开 trace 可能性能都比较差，那么我们想看看这个性能到底差在哪儿，是哪个方法调用比较慢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开启。如果是想全部关闭的话，是 sys 等于 old 点 disabled，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 system out 和 trace 同时关闭，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得到最高的这个性能，因为它减少了 IO 带来的这种性能损耗。好。下一个是关于那个 PMI 日志。那么 PMI 呢实际上是可以提供解释运行时和应用程序资源行为的一组数据。那么这个呢当我们进行初步的调优的时候，实际上 PMI 呢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的。因为 PMI 它可以帮助我们监控运行时和应用程序的所消耗的一些资源。那么可以查看数据库连接池的大小，有多少空闲的连接，那么 servlet 的响应时间或者 EJB 的响应时间，以及JavaJVM 的垃圾回收 CPU 使用量等等，以及相关的比如说 queue 里面的消息的堆积情况多长时间可以被得到处理，这些统计信息。那么呢实际上这些信息是有利于我们在调优过程中去分析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打开 PMI 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在消耗我们的资源，所以说如果在生产系统中是一定要关闭 PMI 日志的，只有当我们需要说遇到了一些瓶颈需要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再打开 PMI 得到相应的数据，然后根据相应的数据去进一步分析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 PMI 的运行是要消耗我们的资源。所以下面呢我有一张截图，就是一张 PMI 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在 Admin Console 的一个截图。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无，就是不会有任何统计信息，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最高的性能。好，进入下一页，第五页。在第五页中呢我又列出了两个跟日志和追踪相关的首先是要关闭跨组件追踪。跨组件追踪是从 WPS 6.1 引入的一个新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呢实际上对于问题分析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它提供了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就是好，它可以就是将WPS 组件和组件之间的调用的这个数据可以打到相应的追踪和日志里。那么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功能是可以启动一个数据快照。那么数据快照就是可以将组件和组件调用之间的 相应的 DO 数据等等一些数据打到相应的快照文件里。那么这个快照文件呢，可以是存在 LOX 的一个XCT 的目录下。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分析跨组件调用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当启动跨组件追踪的这个功能的时候，那么它也是消耗了很多 IO 资源，尤其是在启动数据快照的时候，那么更会极大的降低性能。尤其如果是有一个大的 DO 的话，那么它可能会连续的打印，所以这时候也会降低性能。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在不需要进行问题诊断的时候，我们要关闭跨组件追踪这个功能。最后一个关于日志的是 IBM 服务日志，也叫 Service Logs。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在设置 Trace 的时候，还有一个选项是可以设置服务日志。那么我们在日常的技术知识工作中发现呢，有些客户实际上是把 IBM 服务日志打开了。那么我们就发现，服务日志实际上它当多线程进行打印的时候，那么它有一个锁，同时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进行打印。而经常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线程可能就堵在进行IBM 服务日志打印的过程中，然后因为只有一个线程可以同时进行打印，所以呢造成了性能的严重下降。所以呢希望大家当运行 WPS 的时候，首先要关闭 IBM 服务日志。因为从这个 IBM 服务日志主要是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提供的一个功能，这样 WPS 呢基本上没有用到这个功能。所以说可以看到下面我有一个截图，那么都要设置成 disable。对不起，下面这个 disable 应该是针对那个跨组件追踪的。那么还有那个截图我没有截，那么可以看到管理控制台我列出了相应的这个目录故障诊断、日志和跟踪，然后选择 server， 最后有一个 IBM 服务日志在这里面可以进行关闭。好，进入下一页。好，在下一页中呢，我主要讲到了JVM 相关参数的调优。那么我想呢JVM 调优呢，实际上是对于提高 WPS 运行性能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主要强调几点。其实JVM 调优呢，实际上是我想要是讲的话，可能可以讲很长时间。那么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那么我这里呢只是抓住一些重点。那么我想进一步的学习 JVM 的调用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个就是 Info Center 信息中心上有一个关于 JVM 的一个介绍，上面呢列出了很多参数的含义，然后如何设置。那么好第一个呢，我是讲就是调整 Java 对象垃圾回收的规则。那么默认的IBM 默认的JVM 的垃圾回收的规则是标记清除整理，就是 mark sweep compact 这个规则实际上可能就是之前大家要就学习 Java 的时候可能都是会学习到这个。那么它比较简单，就是首先就是把需要清除的这些垃圾object 这些对象进行标记，然后进行清除，最后呢可能进行一些压缩，一些重新的排序，重新的整理，那么腾出一些空闲空间。那么这个规则呢经常会造成这种碎片，而且效率呢不高。那么从IBM JVM 5.0 以后， Java 5.0 以后，那么就实际上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Java GC 的一个规则，叫Generational Concurrent。 这个规则呢我下面列出了怎么可以设置，就是在那个一个输入就是通用的 JVM 参数中可以加入这个 XGC policy 冒号 GENCON 这个来启动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实际上大家也可以去相应的 JVM 的一些网站上去查。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它把Java 的这个堆栈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新的存储空间，一部分是老的。那么他们就会把 定期的把一些老的啊，就是把一些长久存在的一些对象，就是长时间存在长的生命周期存在的这个对象，定期的要放到一个叫 old area， 就是放到一个单独的空间中存放这些经常就是不需要进行回收的这些对象，而把新产生的短的生命周期的对象放到一个新的空间中啊反复进行。这样的话，它可以就是每一次的整理都是把长生命周期的对象放到一起，短生命周期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高性能，然后也可以经常有大块的连续的空间供新的对象进行分配，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性能。所以呢，建议大家当使用 WAS WPS 六一以后的就是基于Java 5.0 以后的这的版本的时候，可以设置这个参数。下一个就是调整Java 的堆栈大小。那么 Java 堆栈大小呢，我想就是是必须调整的。默认的非常小，可能默认最大的只有512兆。那么调整堆栈大小呢，一共有三个，一个是初始的 Java 堆栈大小，一个是最大的，还有一个是短生命周期对象。那么我这里呢，我想初始的 Java 堆栈大小和最大的呢，大家可能都比较明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那么这里可以要注意的就是32位的操作系统的话，那么最大的 Java 堆栈大小呢是有限制的尤其如果是在 Windows 上的话，它 DVM 整个进程是最大可以分配 2G 的空间，所以呢一般来讲最大的 Java 堆栈呢不能超过 1.4G， 否则的话就会造成native 这个 heap size heap 然后造成溢出。所以是但是在64位系统上可以设比较大，可以设到 2G。 好，关于这个短生命周期对象所占用的 Java 堆栈大小呢实际上是跟上面的那个DVM 对象垃圾回收规则是相关的。当我们如果启动了这种基于短生命周期对象和长命周期对象这种分配的话，那么就需要可以设置这个短生命周期对象所占用的 Java 堆栈大小。那么这块有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初始化的一个参数，一般是比较小的，然后下面是最大的短生命周期，就是最大它能占用多少，然后最后一个是杠 XMN， 这个是固定的，就是说如果选择了 XMN， 也就是说它一初始化就是这么大，那么前两个参数实际上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如果设置前两个参数的话，最后一个参数就不要设，如果设置最后一个参数，前两个参数就不要设。这是关于调整 Java 堆栈大小。那以前呢我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就是可能是比如说 Web Service 响应时间慢，后来我们就开 Trace 去看为什么响应时间慢，发现有很多方法它是不规则的比较慢，有的方法这一次这个方法慢，下一次这个方法返回的非常慢，后来就发现实际上是Java 的堆栈设施比较小，所以每一次呢它垃圾回收等等比较频繁，那么就导致有的时候还可能，所以说就会导致性能严重的下降。所以说当性能慢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先考虑是不是需要调整 Java 的 JVM。 好最下面我列出了调整的路径，可以通过管理控制台直接到Java 虚拟机，然后就可以在右侧我给出一个贴图，其中就有初始堆栈的大小、最大堆栈大小以及通用 JVM 参数，在这里面可以加相应的参数进行调整。进入下一页。好，在这一页中我列出了关于MDB 激活规范的相关参数。那我想MDB 的激活规范呢应该对于WPS 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当我们遇到绝大部分就是关于调用时间比较慢比如说我要启动一个流程，或者我要调用一个 component， 然后发现为什么调用过去以后这么长时间很长时间都不出，或者有的时候发现堆栈一些queue有消息堆积的情况，那么多数情况都是由于MDB 的激活规范设置不合理导致的。那么实际上 IBM 在 WebSphere Process Server 中 主要有两种激活规范。一种是 G2C 激活规范。G2C 激活规范呢，主要是用于使用外部资源适配器来部署消息驱动的 bin。如果你要将消息驱动的 bin 用作 GVM 连接体系结构 GC1.5 资源适配器上的监听器，而不是使用消息传递的GMS 提供程序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用到这种 G2C 的激活规范。还有一种激活规范是 GMS 默认的激活规范。那么这种激活规范一般都是通过就是可以直接通过资源 GMS 激活规范，然后找到相应的你设置的激活规范。像这两种呢，都是用于就是 MDB 的监听消息使用的。那么如果是在 WPS 中，如果您部署了一个应用程序的话，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WPS 默认是使用的 G2C 激活规范，也就是每一个部署一个 component 部署一个 module， 如果里面有多个 component 之间是异步消息传递的话，那么它中间的异步消息实际上就使用了 G2C 激活规范。所以说当我们发现如果是两个 module 之间的调用出现异步的这种性能下降的时候，我们就要去 G2C 下面去找相应的激活规范。那如果是我们使用的是 GMS 的监听器，比如说我们是开发了一个 GMS 的一个export 去监听外部发来的 GMS 消息的话，我们一般使用的是 GMS 激活规范。所以说这是两个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找激活规范没有找对地，去 GMS 下面找可能什么都没找到，实际上 WPS 的激活规范都在 G2C 下面，所以要注意。然后关于这两个激活规范呢，实际上有两个关键的参数。第一个是 max concurrency， 这个参数实际上是针对调整消息驱动 bin 的最大实例数，它也就是说可以想成是多线程并发，那到底能有多少个消息驱动 bin 去同时处理 Q 里的这些消息，那么我们就要设置这个参数。如果这个是20的话，那么同时就可能有20个线程同时去拿消息，这样的话可以想象就会很大的提高性能。但如果默认的话就可能是10，就是最大只有10个。如果这个 Q 里突然间可能来了100个消息的话，那么它最大就能起10个线程去拿消息，那么可能就要分批次的拿。但是如果我们直接设成100的话，那么就会有100个线程同时启动去拿100个消息，那么可能如果当资源够用的话，如果这个硬件资源各方面都够用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并发的处理，很快就可以处理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再下一个是max batch size， 这个参数也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有用的。它的意思就是消息驱动 bin 最大批处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于多线程处理的话那么我如果设置了 max batch size 是1的话，那么我一次先拿过来一个消息，然后处理这一个消息。那么如果我把它设成5的话，那么我一次就从 Q 里拿了过来5个，然后按顺序把这5个一下批量的处理，就是按次序处理完。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它减少了一个拿消息的这个过程，我一次就是拿过来多个，而不是频繁的去 Q 里拿。但我想呢，第二个参数相对于第一个参数来讲，可能不如第一个参数重要。第一个参数我觉得是优先需要调试的。当然，对于 GMS 激活规范来讲的话，它的那个设置方法可能不太一样。它是在那个激活规范的那个页面之间就有一个页面叫最大批次大小和最大并发端点数。最大并发端点数实际上就对应的那个 max concurrency， 最大批次大小对应的是那个 max batch size。 所以针对 G2C 激活规范和 GMS 激活规范呢，可能就是那个页面的那个排列是不太一样。下面我就是左边的是关于是 G2C 激活规范。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实际上我这个 G2C 激活规范的这个属性是针对 fail event 的一个激活规范，也就是说当 fail event manager 如果去拿到相应的 fail event 的时候，它就使用这个 G2C 激活规范去从 fail event 的 Q 里去按批次的去拿。当然如果是其他的关于 module 相关的话，你可以看到可能是 G2C 激活规范像后面应该是一个 module 的名字，然后下斜杠 AS。 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不同的 module 进行调节，有些 module 可能它的 transaction 压力比较大，所以就需要调大，有些 module 可能压力比较小，可以设小，这是可以针对于module 这个级别进行调整的。好，进入下一页。现在是在第八页。第八页呢主要涉及到 MQ 监听器端口的相关参数的调优。那么我们也知道WPS 呢是提供了 MQ 班定和 MQGMS 班定的这种读入消息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这块就涉及到可能是产生一个瓶颈，当如果是非常多的消息进入到 MQ 的 Q 里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大的并发量去处理这些消息，否则我们就会遇到消息堆积的问题。如果我们去调用了一个MQ 的 binding 一个 export， 我们发过去很多消息，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消息堵在那里面，可能很慢，可能过了几分钟或者几十秒钟才被处理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就是最大绘画，也叫 maximum sessions。那么这个参数实际上是控制读入消息的并发性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跟上一个的那个 GMS 的和 GCA 的机构规范可以类比，可以考虑。那么这里实际上是控制读入消息的并发，每个绘画就相对应于一个单独的监听器线程。那么这里实际上我这里下面讲到，如果是您希望是按顺序处理，比如说过来一个消息，我就先处理它，再过来一个消息我处理第二个，再过来一个消息处理第三个，这种有严格顺序控制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设成一，这样的话就是先进先出，先进来的先被处理，后进来的后被处理，当然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处理性能就会严重的下降。如果是希望高性能并发处理的话，那么就要设置大于一的这么一个值。好，我下面给出了怎么从管理控制台去改变这个最大绘画的大小。好，进入下一页。下一页是关于线程池的相关参数的调优。那么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关于机构规范等等如何增大它的并发，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单独的调整激活规范的并发数量，或者 GMS 并发的激活数量，并没有达到提高性能的这种结果。为什么？因为我们还需要同时调整线程池的相关参数来支持我们多线程处理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每个 server 都有三个线程池参数需要重点调整。第一个是 default 线程池。那么我在最下面是有一个截图，其中可以看到 default 默认的话最大的大小是20。那么这意味着什么？default 线程池的线程是可以分配给 MDB 的实力使用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前面增大了 MDB 的这个并发处理的线程的数量的话，如果我们不同时增加 default 的话，所以 default 如果只有20，前面如果设成30的话，那么也最多只有20个可以被处理。所以说在这块，我们如果前面我们把MDB 的实力的并发数如果调成20的话，那这里面可能就要调成40或者更大，因为前面可能是有很多的并发，可能如果是20+20+20可能就有60了，那么这块可能就要远远设超过60。好，下一个是 RB Thread Pool。这个线程池主要是用于 ORB 的请求。那么实际上这个线程实际上是针对EJB 的调用。我们当使用 Human Task 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一般是自己开发一个 Web 程序，通过 BPE 的API 这种 EJB 的远程 API 去启动流程，或者是查询启动Human Task 人工任务。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想并发的去调用远程的 EJB， 并发的启动大量的流程或者是人工任务的话，我们就需要调整这个线程池，然后这样的话增大 EJB 对外啊、对外的这种并发能力。再下一个是 Web Container 使用的闲程池。那么如果我们有大量的 Web Service、Web 服务或者是 HTTP 请求的话，我们就需要调整这个闲程池，能够对外提供更大的这种基于 Web 的这种服务。这样的话就会给，第二的话有这个三个闲程池，就要根据您的需求。如果您有大量 EJB 的话，选择第二个。有部署了很多 module， 又希望这些 module 的并发能力提高的话，那么就需要调整第一个。如果有 web service 或者 HTTP 请求的话，就需要调整第三个。好，在下面是有两个 work manager 的这个闲程池，那么主要是BPE native navigation work manager， 这个主要是用于 BPC 流程这种导航扭转的这种异步bin的闲程池。还有一个是 default 的话，那么它可能是相对于其他的异步bin。那异步bin应该是 WebSphere 提供的一个异步的一种编程模式。那么我可以在这里呢，后面我还会强调，就是 BPE Navigation Work Manager 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推荐使用的功能。那么它可以极大的提高 BPE 流程运行的一个性能。好，最下面我实际上列出了如何调整相关的这个闲程池。那么对于这上面三个 default 的话，我们就是进入到相应的服务器，然后选择其他属性调整闲程池。而异步bin的话，我们是通过资源再找到异步bin工作管理器，找到相应的调整的位置。好，在第十页我跟大家介绍GMS 连接池相关的调优。那么当我们要发送并发的发送这种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要配置 GMS 连接池，叫 Connection Factory， 去并发的可以大量的发送这种信息。那么主要有四种。第一个是 G2C 连接工厂，就像上一个 G2C 激活规范一样， G2C 激活规范主要是用于监听，而 G2C 连接工厂主要是用于发送。那么所以说针对RTS 默认的module 所使用的都是 G2C 的，所以当我们要提高 G2C 的这种消息的这种处理性能的话，我们就需要去 G2C 连接工厂找到相应的这种位置去调整最大连接数。而针对 GMS 的话，又有默认的 GMS 的 provider， 那么就有三种，一个是 GMS 连接工厂、GMS 队列连接工厂和 GMS 主题连接工厂。那么实际上一般来讲，我们都可以用GMS 连接工厂来实现底下的连接队列或者连接主题。如果是我们针对队列或者主题的话，或就是 Q 和 Topic 的话，我们也可以单独设置。好，最下面我是给出了两个例子，左边的这个是针对 G2C 的，右边的是针对GMS 的。连接池中的连接实际上就是到这个相关资相端队列或者Q 的这个物理的连接。如果当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够的时候，实际上它就会可能有超时的这种问题，也就是说它会等待一段时间。如果等待还得不到相应的连接的话，它就会抛出 connection with timeout 这种异常。所以当我们发现有这种 connection 得不到的这种异常的话，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的连接池的数量不够了，相应的增大。那么关于连接工厂呢，和队列主题相关的区别，就是GMS 1.1 中呢，一般就用这种连接工厂，而 GMS 1.0.2 的时候，当时是可以针对于特定的域，就是有相应的队列和主题。所以说就目前来讲一般都是用 GMS 1.1， 所以就都可以用 GMS 连接工厂来实现。好，进入到下一页。下一页是关于数据源连接池相关的参数的调优。 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在 WPS 运行过程中很大的情境可能是 DB。 那么我在这里呢不详细描述就是 DB 一方的调优，而主要是 WPS 这边的一些设置。那我想呢，如果需要得到高性能的 WPS 的话，是 DBA 需要在DB 那边进行很多的相关的调优。那么这个我想之前呢我们也有讲座，就是如何得到高性能的 BBC 的 DB。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上一次的资料。那么这一次我主要是讲关于从 WPS 这一边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那么 WPS 这边的主要的数据源实际上是有四个，分别是 BGE 的数据源和 ICA Application Bus ME 的数据源， ICA System Bus ME 数据源和 CEI 的。如果大家使用 CEI 的话，可能需要设置 CEI， 如果不使用的话，可能主要是前三个。那么我们知道当 ICA 的 module 在内部这些component 之间进行交互的时候，如果是异步的话，就要用到 ICA System Bus 上的这些 queue 进行消息的这种传递。那么如果是这种大并发的情况下，这种异步的消息的传递就会非常多。那么如果说我们的ME 的数据源连接不够的话，就会造成这个消息发不过去，拿不回来。所以说当我们增大了相应的异步的 GMS 异步的这种消息的并发性能并发量的时候，我们就也要相应的增加这种数据源，使 DB 可以支持这么大的并发。关于 BGE 的话，它主要是就是用于处理一些业务数据以及这种流程的扭转。当然这里默认的话 BGE 实际上它也有 ME， 这样我默认它就公用了这个 BGE 的数据源。实际上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后的WPS 版本呢，我们是不推荐使用这种 ME 的这种导航是基于 GMS， 而希望使用基于Work Manager 这种导航。在下面还要强调。好，最下面我有一个截图，就是关于如何调整这种连接池的大小。好，进入到下一页。在第十二页中，这里给出了一个就数据源预处理语句相关的参数调优。那么这个主要是应用到 BBC DB。那么关于缓冲，它这里面主要是要设置一个参数，就是缓冲大小，就是指定每个连接可以高速缓存的语句数。那么在用户关闭语句后呢，WAS 将对这些执行的语句呢进行高速缓存。那么下一次再执行的过程中，就可以直接从缓存中拿出。那么 WAS 数据源通过对活动连接中未使用的这种预编译语句和可调用语句进行高速缓存，来优化那些语句进行处理的速度。好，如果说这个缓存不够的话，那么它就可能就需要是腾空一些有用的一些信息，然后把相应的再 load 到缓存中。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设置相应的这个缓存大小。那么因为 BPEDB 呢大量用到了这种数据库预处理，所以说呢对于 BPEDB 来讲，这个数据库的预处理至少要设为128，不能小128。当然也可以为了提高 BPEDB 的这种性能，我们建议就是也可以适当调大。那么这主要是还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根据您的期望的性能和实际的性能指标来进行一步一步的调节。好，进入下一页。对不起。好，在这一页呢，我给出了消息引擎相关参数的调优。那么前几页呢，我也强调了消息引擎对于 WPS 这种异步处理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主要给出两个消息引擎的参数，非常应该注意调整的。第一个叫discardable data buffer size。那么这里面可能就需要首先知道，就是消息引擎对于数据来讲它有几种这种 QS 的这种设置。 那么首先是最大努力非持久化，就是他尽可能的把这些消息保存下来，然后保存到内存中，还有快速非持久化，那么以及可靠非持久化，可靠持久以及有保证的持久。那么从最大努力非持久一直到可靠持久，那么逐级的话，实际上他对消息的保证是越来越强的，他尽最大可能不丢失消息。那么最大努力非持久呢，实际上是QS 最差的一种，那么它只能是尽最大可能保存它，如果保存不了，这个消息就丢弃了。那么当我们设置 discardable data buffer size 这个参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设置了，当我们选择最大可能持久非持久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设置是多大的缓冲区去保存这个消息。如果这个保存区设置过小的话，那么有一些消息，那么当这个缓存如果满了以后，它就会把一些无用的或者是当前 transaction 没有使用的这些消息就扔掉了，那么这个消息实际上就丢失了。所以说当我们如果选择最大可能非持久化这么一个这种消息的这种QS 的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把这个参数设的比较大，这样尽可能的保证这些消息不会丢失，如果一旦丢了以后，那么它就没法处理了，那么下一次就再也找不到了，它也不会把这个消息同步到 DD 里。所以这个参数默认的话是，这个参数实际上是按 bytes 字节来设置的，默认值是比较小的，可能也就是多少 K 吧，应该是都不到一兆，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是设到比较大，比如说可以设到十兆。那么我下面也给了一个例子，然后这个是需要自己去新建一个这个参数，然后按照 bytes 这种给相应的值。那么第二个是 catch 的 data buffer size， 也就是说刚才是介绍了很多这种消息 QS 的这种可选项。那么如果我们不使用最大可能，也就叫最佳非持久的这种消息保证的话，那么其他的消息保证都可以保证不会丢失，而会存储到 DD 中。但是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 catch 去把 DB 中的信息可以缓存到这个 catch 中，这样的话就不会频繁的读取 DB。 所以说这个 catch 的大小也会决定着这个性能，如果是这个 catch data buffer size 设的比较小的话，那么这个消息就会频繁的同步到 DB 中，然后当我们用的时候再会拿出来，然后可能这个因为不因为这个 cache 比较小嘛，所以一旦这个 cache 满了以后，它必然的就会把一些它认为可能不会用到的或者用到的都会同步到 DB 中，所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 DB 的开销，所以这个值应该设得更大，一般来讲甚至可以设到40兆。然后在下面我也给出了这个如何在什么位置设置怎么设，下面是一个例子。好，到下一页。那么关于前面几个参数呢，我想大家都可以相应的去 info center 上去查，那么那块应该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介绍。好，在第14页是关于 DCC 相关参数的调优。那么这里呢，我主要是介绍一个新的导航模式，叫 Work Manager Based 的导航。那么这种导航实际上是从6.1 开始引入的，在之前呢可能如果大家使用DBC 时间非常长的话，都知道那时候 DBC 实际上是有一个int queue 和一个 hold queue。 int queue 主要是 int queue 是一个中间的一个 queue， 用于就是导航这些 activity 之间， DBC 它有很多 activity， 然后如果是这种跨 transaction 的话，这个 activity 结束之后它会发一个消息到 int queue， 然后下一个再从 int queue 读出执行下一个。如果当然在这种大并发的情况下，这个 int queue 这个 GMS 这种方式就会极大的造成瓶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经常会发现很多关于就是DBC 这种流程执行非常慢的情况下，都是由于这种 GMS 的瓶颈导致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导航方式，而这种导航方式实际上是用到了实际上用到了 EBUBIN WebSphere 提供的一个 EBUBIN 的方式来模拟 GMS 的这种导航，它也是异步的，但是它主要是在内存中执行的，不会 不会像 GMS 这种需要把消息写到 DD， 然后再通过消息监听读出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快的提高性能，大概至少能提高50%的性能。所以说，当我们使，所以说在就我所知，在WPS 720之后的话，只要是开发程序的话，这个 Work Manager based 的导航都是优先推荐的，并且在我们实验室进行测试的过程中，我们也主要是基于Work Manager based 这种导航进行这种压力测试。所以我想呢，因为 WPS 720也已经推出了嘛，大家在将来在升级或者使用过程中，应该尽可能的去使用 Work Manager based 的导航，而慢慢的可能就会就不要再使用 GMS 的那种导航了。然后如何设置的话，我实际上在右边也给了一个截图，实际上可以，如果是在中文的页面上，它在最上面有一个叫启用高性能优化，如果当选择这个选项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使用 Work Manager based 的导航。好，如果启用了高性能优化以后，至少我们可能就需要设置几个参数，一个是消息池的大小，一个是事务间高速缓存的大小。而消息池的大小就是当生成的消息比使用的消息更多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它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堵塞的情况，这时候实际上它就会进行一个切换，就是当如果超过这个消息池大小的时候，它就会切换回 GMS 的导航，同时处理。所以这个消息池呢不能设得太小，如果太小的话，它就又回到了 GMS 的这种老的这种导航方式。还有一个是事务间高速缓存大小，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此字段指定的是各事务要保留的高速缓存中数据对象的这个数目，一般来讲它是要两倍于运行的这种流程的实例数，这样的话它会把更多的一些数据缓存到 cache 中，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提高速度。好，进入到下一页。在下一页中我是讲到了一个开发模式。那么开发模式呢，一般来讲在 VIDE 中默认的都是使用的开发模式。这个开发模式实际上是一个server 的一个运行模式吧，应该说。在下面实际上可以看到我用红块勾出来的是 Run in Development Mode。这个就是开发模式。这个开发模式实际上是主要是用于开发阶段。在开发模式可以通过禁止集结码验证减少GIT 编译时间，并减少 JVM 启动的时间，而且还可以当选用开发模式以后，可以就是不用停止流程模板，就可以直接的去卸载应用。那这种模式实际上当我们在开发过程中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模式是不要使用在生产系统中的。如果使用开发模式在生产系统中可能会造成问题，而且当使用这种 ND 环境的话，实际上是也是不支持这种开发模式的，所以这块大家应该注意。好，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介绍。首先呢，我是介绍了系统调优的这个方法，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想着一蹴而就，一下就可以调到一个最佳性能，而是要反复根据自己的期望，反复的调整这些主要的这种相关参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可能这一次瓶颈在这块，如果解决了的话，下一次可能瓶颈又在另一个位置上，所以这样需要我们反复的这种调整，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吧。有些参数到底设成多大，要根据自己的系统、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module 可能都是需要设置不同的大小。好，然后下面呢，我就是列出了这些相关的参数。那么在家日后进行调优的过程中，我想可以参考相关的这些参数，想想是不是我需要调整这些参数，是不是调整那个参数。这样的话可以就提示大家把 WPS 的性能进行调整，达到自己的期望。最后呢，我又强调了这个调优原则，就是根据需求反复的调整和试验。有的时候客户可能问我们说到底是多大合适，其实可能很难就是通过就是表面现象知道到底是多大合适，都是需要反复的调整，查看现象，找到瓶颈，然后解决问题的。好，这就是我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那么我想呢，这一次我主要是把相关的参数呢就是综合的介绍了一下，当然也不是说全部100%所有的参数都介绍，而是主要是一些重点的参数。 那么在以后呢，可能我们还有相关的讲座，就是重点讲述怎么具体的使用这个参数，在哪些场景中使用。好，那么下面可以进入 Q&A 环节。Operator， 请您主持。
谢谢您。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滴的一声后表明您的信号已被接收，将有语音提示您，您的线路已开通。在提问前，请报出自己的姓名与身份。再次提醒，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以下我们将有第一条问题。线路已开通，请说。
哎，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啊，问一下，我是浪潮的，想问一下，刚才你介绍一个短生命周期的一个参数，对吧？
对。
那个参数那它的大小一般建议多少？另外它是不是可以占用 JRM 那个参数，那个群大小？
就是您主要问题就是说这个参数一般设置多大是比较合适？
对对对。
吧？还有就是它会不会占用总的那个大小？
对对对，
对，实际上我想它短生命周期和长生命周期，实际上它就是主要占用的就是 Java 的那个 heap size， 就是您设的那个 heap size 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存短的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是存长的生命周期的，这个应该是它应该是共用了那个整个 Java heap 的。那么关于大小呢，我想呢，这个可能还是就是因不同的系统吧而异。我想我这个下面可以就是给您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吧，然后可以下面给您发过去。好吧，
谢谢。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参考一些 Info Center 还有 JVM 的一些那个资料，这样我可以就是整理一下到时候发出去，可能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也可以都发出去。
好的，谢谢。
好吧，好，谢谢。
再次提醒，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你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高明先生现在暂时没有别的提问，现在我会把时间给交回给方莲小姐。
好。Operator。
是的，
现在有一个叫吴丹的客户要提问。
他可以按信号一吗？
他按了信号一，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接进去。
因为我只是看到刚刚有一阵线是按了信号一，他现在可以按信一或者是信零吗？
好，稍等。
吴丹的问题是 JMS 编程模式中可以指定消息是持久化非持久化，消息引擎设置的不同级别与程序中指定的消息是否持久化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也是这样，实际上在 JMS 编程模式中，一般是持久化，就是这个消息都存储到 DB 中。 然后如果是非持久化，应该就是说完全就是不走 PP。 那么实际上它是针对持久化和不持久化呢，实际上它还是又分出几种，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设消息引擎中，在我们建某一个 Q 的过程中，实际上那个 Q 的那个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选项，但我们可以选是有几种是持久化的，一种非持久化的，但是实际上不等于说非持久化的它就会丢，实际上非持久化的话，它实际上在处理过程中它也会占用，也会用到 DB， 但是就是持久化一定它不会丢，但是非持久化也不是它一定就会丢，但是如果是这种消息的过程中，如果是遇到问题的话，那可能它就会丢，但是如果是非持久化，就是说如果是遇到问题它会丢，但是如果是之前我也有一个参数，就是一个buffer size， 如果 buffer size 满了的话，如果是你选择的是最大努力非持久化的话，就算没有任何问题，只要这个 buffer size 满了，它这个消息也会丢，但是如果是快速非持久化或者可靠非持久化，它是只要你不遇到问题它是不会丢的，如果是持久化的话，它都不会丢，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不知道这是不是回答了您的问题？因为这个实际上是针对于每个 Q 都是可以单独设置的，所以说不同的程序中用到哪个 Q， 那么哪个 Q 设置了什么，那就是什么，它是非常具体的。好，谢谢。还有就是刚才那个安森彪先生刚才有一个问题，我实际上后来我先大概再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分短生命周期和长生命周期，因为实际上这个可能跟应用的开发模式有关系。那么就现在来讲，如果是用到很长的 transaction 的这种，现在因为现在很多 transaction 都非常短，很快可能就完成了，那么这种短的 transaction 它用到的这种有一些对象可能就是非常短的生命周期，这个transaction结束了，那个对象可能也对象的实力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是频繁的出现这种短生命周期的这种对象的话，那么短生命周期的这个 Java keys 就要设的大一些。如果我们有那种很长的transaction，或者当我们编程过程中预计到说有一些对象可能是长久的存在，它不会被销毁，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把长的生命周期的那个存长生命周期的那个 Java keep 要存大一些，要大一些。如果是频繁的这种很短暂的 transaction， 这种非常多并发非常多，那么存短的生命周期的这种就要多一些。这个应该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基本原则吧。实际上当时 WebSphere 就是 IBM JVM 5.0推出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这种编程模式的这种发展，所以才推出这种模式。好，谢谢。
请问还有问题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再没有收到任何的信。现在刚刚有一位按了信一，稍等，我现在把线路给开通。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 native 内存和 Java 内存，我们现在也遇到过一些关于 native 内存溢出的问题，我现在不知道哪些东西会给 native 内存有关系，我就说在这方面我们给咨询了很多专家，他好像都不太清楚这方面的内容，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可以提供？
native 内存一般是就是GDK 基础的，他自己本身要用到的一些内存，但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说，因为它整个的 Java 进程它是占用内存是恒定的，那么有的客户可能他觉得我需要提高性能，那我就把 Java keep 设得大一些，那么这时候实际上 native 就被挤占了，因为他们是共用一个 Java 进程的内存的，所以说如果是我遇到的问题是，如果 Java keep 设得过大的话，实际上会导致native 内存的溢出，那么当然实际上我们就是针对 native 内存溢出可能是比较难分析的，因为它本身是 GDK 的问题， 所以我想呢，如果是您真的是说即便加 keep 也不是很大，那么还是出现 native 不足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希望您可能能是不是能开 PMI 或者等等，我们 VAS 有专门的那个 JDK 的那个支持团队，然后您可以收集相应的信息，然后有专门的支持团队给您分析这个问题。觉得如果您不是 PMI 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找相关。
但是因为这边那个开片嘛，这种出现的几率太小了，说这次出现，下次出现，肯定会有一个非常长的过程。
啊，我想我可能可以给那个就是有一个收集的信息吧，我觉得可以给您，如果您出现一次的话，尽可能的把那些信息能够收集到。
嗯，好的，谢谢。
好吧，之后我可能可以发出来，就是如何收集 native 内存溢出的这种问题的信息。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这些调用的参数，仅只是对的这个 JVM 这方面，对吧？
对对对，就是关于那，因为我现在就是拿 PS， 如果是 native， 比如说如果是您觉得大小够，它还出问题，那也不排除是 defect 或者等等吧的问题。
嗯。
啊。
行，好吧。
您可以就是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资料可以给您发过去。或者收集什么信息。
好，
方小姐，暂时来说我们没有别的提问。
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在网站上有一个就是 web browser 上有一个 survey， 请大家那个协助做一下。然后刚刚有一些提问的那个客户，如果您还需要就是我们提供进一步的资料的话，也请您把那个邮件地址，刚刚还有您提问的内容，可以直接贴在我们那个网站上那个 chat 窗口里，或者给我们那个 smart l a w to support 的那个邮箱发邮件也可以。然后我们这边工程师和专家可以给您回复。跟大家跟各位先说一下，我们这个 performance tuning 的这个讲座可能之后还会再做一期，大约的时间可能在3月到4月份。然后期间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跟那个 WPS Performance Tuning 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想我们来讲述一下，也可以发邮件到我们那个 Smart Level to Support 的那个邮箱，然后我们这样收集一下，然后三四月份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讲座。Operator， 如果今天的讲座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的今天的讲座就可以结束了。还是说请大家各客户都参与一下网站上的那个survey就可以了。
嗯哼，暂时来说也没有别的提问在正在排队，所以你需要现在结束这个会议吗？
可以。
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的电话会议已结束，谢谢各位参与，谢谢。